好，我们上次我们的背诵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遍哈。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感谢神，我们都是被他按他旨意所召的人。那我们今天是要看四世纪的四世时代最后两章，也就是路德记的第三章第四章，是主题是顺服得拯救，就是神他必救赎凡是顺服或等候他的儿女。那我们要把这两章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第三章，是救赎的恳求，就是路德照着他的婆婆拿阿米的吩咐，请求这个波阿斯按照近亲代赎者的律法呢娶她为妻，并且这个赎回他们的家业。那第四章也分成两部分，主要是讲到耶和华不仅借着波阿斯来成全了路德，而且也是借着路德来祝福拿奥米和犹大家，使他的儿子成为将来大卫王的始祖。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我们把这个事件看作一出戏的话，我们看到有三个主角，一个是拿阿米，一个是路德，一个是波阿斯。那我们当然知道神是这个背后的导演。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三章。在第三章一开始，那路德的婆婆拿阿米就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这里的安身之处就是他有个婚姻的归宿，让他为他的这个下半生做打算。那这里最理想的人，从这个他们所认识的人当中，从他们回到这个伯利恒之后，与看到波阿斯的为人和相处的这个个性，看到他是最适合的人。也这个拿阿米也是相信是神所预备的，所以而且拿阿米也是做足了功课，他打听到这个今天晚上啊，这个波阿斯会在这个场上这个博大麦，因为这个打麦或这个博大麦的地方是一个公共的场所，所以他们可能会需要这个轮着来这个安排这个谁可以用这个场地。所以他就吩咐路德要他打扮好，就是说因为平时可能都是去做工或者是捡麦穗，可能穿着都是这种方便的衣服，现在是要去相亲，需要去求婚，所以他吩咐这个路德要打扮好，因为平时这个寡妇都是要穿有一种寡妇装，对吧？在这个撒母耳记下面这个第十章有讲到，这个有一位寡妇，她去求为这个亚撒龙求情的时候，她有一个装束，就是而且是寡妇通常是不抹这个膏的，不抹这个香水的，而且她要这个路德不要让这个波阿斯认出来，因为她是希望路德有一个单独和这个波阿斯会面的机会，如果不是单独的话，这个波阿斯可能会就是把他当作一个不是一个好像是异性，而是当作一个女儿来对待，不一定会给他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第四节，这个婆婆就继续讲，她说你要等他睡的时候，要看准他睡的地方，然后去掀开他脚上的被。就躺在那里，而且他相信这个波阿斯的为人一定会告诉他当做的事情。那这个脚上的被子其实就是指白天穿的一个衣服，晚上拿来盖的一个被子。那路德呢也是对这个他的婆婆很顺服，就是说他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人哈，这个路德和他的婆婆，他们的信心。好，我们继续看这里第六到第七节，就讲到 怒的就照着他的婆婆所吩咐的去行了。那到了半夜的时候，这个波阿斯就醒过来了，就突然惊醒了，就说可能是被周围的声音或者是环境，那然后呢，就看到就不料有个女子躺在他的旁边，那当然就是怒德，然后波阿斯就说你是谁呢？怒德就说我是你的卑女怒德，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因为你是我的一个至敬的亲属。那这里衣襟就是跟前面讲到脚上的被，活在第二章十二节，这下讲到耶和华的翅膀是同一个词，就是表示这个是保护的意思。那这里至敬的亲属在利未记二十五章有定义，就是指兄弟或者是伯叔或者伯叔的儿子或者是本家的近支等等。那用衣襟遮盖我，这个是这个波阿斯是明白什么意思的，就是说就是用至敬的亲属的身份来娶她，并且为他们赎回路德的前夫，就是马伦的产业，并且所生的长子也是归于他前夫家属的名下。这是在生命记二十五章很同样也讲到，就是说所以这个至敬的亲属是有特别的含义的，就是说他不仅是要跟希望跟这个波阿斯来娶她，而是有这些额外的这些职分。好的，那我们在这个继续看哈。那波阿斯当然明白他的意思，而他他的反应就是他首先是祝愿这个耶和华赐福给这个路德，而且说以末后的恩比先前的恩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我们等一下会来解释这个末后的恩或先前的恩并且他安慰这个路德说你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因为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不仅没有好像说看，因为这个行为是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就是可能是不是那么检点的行为，就是这样一个女子主动的跑到一个男的睡的地方。但是波阿斯知道这个路德的为人，而且他也同时表达对路德的喜欢，他说因为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贤德的女子。Yeah, 而且他也说郑重的承诺他凡他所行所说的他必照着行。可是这个波阿斯同时也是一个很遵守这个律法的程序的一个人。所以他在第十二节讲到，他说我实在是你的一个至敬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知道吗？所以他要给这个另外一个更近的人一个机会，让看他是不是愿意尽亲属的本分，就尽亲属的本分，刚才我们解释过了。而且他就是说郑重的承诺，如果这个人就是不肯的话，他一定会尽他的本分。所以他就让这个怒的就在躺在那里等到天亮。好，我们这里来解释一下这个末后的恩和先前的恩哈。这里我们看到是本来是路德来求这个波阿斯，请求这个波阿斯就是考虑这个去娶她，并且尽这个亲属的本分。可是在这里波阿斯却说你先前的恩，就是说或这个现或这个以后的这个末后的恩更大。这里是讲到这个先前的恩是指到这个路德他宁愿和这个乃奥米回到这个伯利恒来时候后是他的婆婆，这是指这个路德这个对这个伯阿斯的不是对这个乃奥米的这个恩赐。那么这个末后的恩呢，是指他是指 是指现在他求这个求助于这个博阿斯来以维持他亡夫的这个名字，然后让他们让这个让他们让耶和华的律法能够实现，能够所以这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恩典，而且我们确实看到这个是当博阿斯愿意来这个履行这个至亲的亲属的这个职分的时候，我们看到不仅这个路德得福，南奥米也得福，整个以色列人也因此得福。所以这是一个更大的恩，这是路德说从这个赐给这个波阿斯或以色列一个更大的一个恩赐。好，我们现在继续看哈，就是在14节到17节这里讲这个波阿斯就嘱咐这个路德，就说不要让人知道有女子，也就是路德来过这个场上，因为毕竟他们这个是他们的关系现在还是就是一般的关系，而且这个波阿斯也不确信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和这个路德结婚，如果是传出去的话，这样对路德是很不好的，就是说，所以他就是说出于对路德的保护和爱护，就是说让他在天亮之前就离开那个麦场，而且他也给这个他的婆婆六这个簸箕大麦他说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因为本来波阿斯和这个南奥米是应该算是同辈的人，就是说现在这个南奥米有可能成为他的未来的这个岳母，所以他表示对他的敬重。然后当这个路德回到这个婆婆家的时候，那跟他讲了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个南奥米的反应是出奇的冷静，就是说他说女儿啊，你尽管安坐等候，就看这个事情怎么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我们看到这个南奥米和路德他们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然后他们就交托把这个结果交到跟神，所以他们在心里是有平安的，同时也是对神有信心，相信神会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就。所以这就是第三章，我们看到就是讲到这个救赎的请求，就是南奥米就是说用出面来让路德去请求这个波阿斯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人他们都做了他们该做的，然后把这个结果交到给神。那我们下面就来看第4章。第4章一开始的话是讲到救赎的决定，就是在前面12节。那我们看到波阿斯在第二天就到了城门坐在那里，那刚好这个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至亲的这个至敬的这个亲属也经过，我们相信这不是巧合。那波阿斯就把这个人叫住，叫他坐在那里，同时也另外叫了10个长老一起坐在那里来这个商讨这个事情。那第3节，波阿斯就对那个至亲的亲属说，从摩亚地回来的拿阿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比列的那块地，就说这个很可能的情况就是当初这个以利米列他们搬去摩亚地这个寄居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地卖给了别人，或者是租给了别人，就是说那么到了这个到了禧年的时候，他们是可以拿回来的，但是拿回来就是要把它赎回来。所以那个拿阿米就决定就是说卖这个地，就是看有没有人愿意帮他赎回来。当然他们如果有自己有钱有这个能力也是可以自己赎的，但是他们看来是没有这个能力去赎回来。所以在这里的4节，这个波阿斯就继续讲，他说对那个另外一个至敬的亲属说，我想当属那个地的应该是你，然后是我，然后就没有别的人了。所以他就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就赶紧说我肯赎，他说他愿意赎，因为在他看来他所谓的赎可能就是买回来就是归他的。可是 这个博阿斯等下会强调这个属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会下一节我们会看。但在这里我们看到博阿斯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他做事很有逻辑，也是很有智慧。他讲到说你就是说当属那个地的是你，其实是我。他这么一个伏笔，就是说他也没给这个人很大的压力，说你如果愿意输就输，你不愿意输的话我可以输。那这个人当然就马上说他愿意输。可是到了第五节的时候，博阿斯就讲清楚这个属的意义，属的意义是和属和买是不一样的。他说第五节就博阿斯说，你从拿阿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使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是使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所以这是属的真正的意义。那这个人就马上就退缩了，他说那这样的话我就不属了，为什么呢？这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我们等一下会再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认为对他的产业有碍，所以他就决定不属了。他说你可以属，我当属的。那当然对于博阿斯来讲，这是他也是他所希望的，但是博阿斯要经过这个程序。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呢，他就把他的鞋脱下来给这个博阿斯。那这个是当时他们的一个这个定夺一个事情的一个证据，就是说那在脱鞋这个事情，在生命记第25章有讲到，这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表示说一个人他不愿意履行他该做的行的义务，不遵循神的话。所以这个人虽然他这个是一个这个羞耻的事情，但是他还是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不想去尽到他这个至亲的一个本分。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为什么这个至亲的亲属他为什么不愿意属这个不愿意属这个地，而是想买这个地呢？是因为如果他要属这个地的话，就是我们刚才其实解释过，他和路德所生的儿子是这个地的继承人，所以他并不这个地其实并不在他的名下。而且他们这个头生的儿子是要归于这个马伦，的名下，而且他既然他们生的儿子，他们也要这个也要给分一份产业给他这个路德生的头生的儿子，所以他认为这个对他的产业是有爱的，所以他就不愿意娶路德为妻。好，我们现在继续来看这个后续的发展哈。那博阿斯就然后就对长老和这个民众说，请他们做见证，他愿意这个娶这个路德为妻，并且尽亲属的本分，就是在9节10节。那这样这样从当时在座的这些众民和长老都做见证说，愿耶和华使基尼家的这女子就是路德，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和利亚，就是雅各的两个太太一样，又愿你在这个以法他得亨通，像在伯利恒得名声，就是对，这是对这个博阿斯说的。所以我们看到神收纳了这个投靠的摩亚女子路德，使她成为这个基督家里的人，并且是以色列家重新建立起来。我们看到因为在这个14节里面，这个整个以色列是四分五裂然后这些众民就是做见证，希望就是路德像拉结和利亚一样并且在12节就是愿耶和华从这个少年女子是你后裔，使你的家强，像他玛从犹大这个所生的这个法勒斯的家一般。我们在等一下会看到这个解释，为什么他们用这个他玛来比喻这个路德。因为我们知道，他玛也是个寡妇，她是犹大的儿媳，可是犹大不愿他的小儿子 这个去娶这个他的嫂嫂，因为他的哥哥死了。那么后来这个他嘛就从犹大那里这个得到一个儿子，然后这个名字这个儿子叫这个法勒斯，这个法勒斯呢也就成了这个波阿斯的这个祖先。所以用这个他嘛来比喻的是其实是很合适的。那我们这里看到神是看重的不是血统和种族，而是我们人的内心。虽然他嘛和这个路德都是外邦人，但是他们对神是以色列神是真正有信心的。好，我们来看看最后的这个第三部分，就是这个是第十章最后部分，就是讲到救赎的成就。我们看到波阿斯就娶了路德为妻，而且神也让他们生一个儿子，就是我们等一下讲他的名字。所以显然是这个神所赐的，因为波阿斯年纪也不小了，这个路德也没有，也跟他这个马伦结婚几年也没有小孩，所以这是显然是神所赐的。而大家都这些妇人们都来对拿阿米说，这下面几段是非常感人的一个祝福。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就是第四章14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哈。妇人们对拿阿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自尽的亲属，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脑，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然后拿阿米把这个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宝贵的一个祝福啊。他这个神让这个拿阿米的命运完全的这个反转，他从这个摩亚里空空的回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可是现在他得到的祝福是无与伦比的。他不仅有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这个儿媳妇是比七个儿子还好，知道吧？这就让我想到这个，在另外一个这个圣经里面，在撒母耳记上讲到这个，这个哈娜她没有，因为没有小孩，然后她的丈夫就安慰她，他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好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儿子啊，真的是说。不一定最好的啊，就说，所以那这个拿阿米也把他这个领这个儿子作为他的养母，因为这个儿子其实也跟他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了，但是都是神所赐给他的，不仅有媳妇，不仅有女婿，还有这个孙子。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和祝福。好，然后第十七节然后就说我们就看到这个他们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俄贝德，那俄贝德的话是耶西的父亲，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在十八节我们就这个整个之后就是这个路德记第十章整个书的结尾，就是讲到这个法勒斯的后代。那法勒斯我们刚才就讲到是犹大和他玛所生的，然后在这个这是在这个寄居埃及那个的是那个之前，然后出埃及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撒门和拉合，就是说的后代是波阿斯和路德生俄贝德。俄贝德经过很多代之后，到了这个这个国王的时代，就是大卫是第二个王。最后我们看到这个这个是耶稣的家谱，也是看从这个亚伯拉罕到耶稣，这个中间有记录到。包括这个这个波阿斯从路德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王一直到 这个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玛利亚这个耶稣就是从玛利亚所生的。好的，我们就是感谢神，我们看到路德记哈，我刚才就是说看了，就是说总结了一下，就是说路德的话，在我看来是最好的一个婆婆。因为那阿米的话，路德的话也是最好的一个儿媳妇。那波阿斯呢，有人称她是最有价值的单身汉，也是最好的女婿。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品行里面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让他们都能够因此，因为他们的敬畏神，因为他们的爱心，他们的体贴，他们的这个在神面前蒙恩，神所赐给他们的是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这个恩典。好，我们就把这个这一段就留在这里。我们现在还是先来看一段这个康姆斯的这个讲解，然后我们之后还有应该还有点时间可以讨论。对不起，有点赶哈，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